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30日，在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访问北京期间提出维吾尔人被关押的问题；美国海军两艘军舰28日穿过台湾海峡，以宣示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开始为新一轮6个月的轮调部署；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和贩卖冰毒。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处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五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面时提到了新疆的局势和新疆地区穆斯林问题。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拘禁，而中国政府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荒谬的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秘书长与中国当局讨论了所有有关问题，包括新疆的局势。秘书长对中方对话者说，他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倡议。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中国任意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进行调查。中国先前曾经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中国，前提是联合国官员要避免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古特雷斯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其立场是基于充分尊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恐怖袭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不平可以为恐怖袭击提供正当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极端暴力主义，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人权。在古特雷斯前往北京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经致函古特雷斯，表示他应当公开谴责中国任意羁押100万维吾尔族人的做法。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国海军军舰28日穿越台湾海峡，以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军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表明台湾已经是竞争中的美中关系的一个闪点。台湾军方星期一证实，两艘美军作战军舰于星期天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这两艘军舰是美国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和史塔森号，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舰艇第7次穿越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尽管中国表示反对，五角大楼加快了穿越这条战略性航道的频率。该报道认为，这次航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同时会被台湾视为特朗普政府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的摩擦加大之际对台湾发出的支持信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克雷多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舰艇航经台湾海峡展示了美国对开放的 印太地区的承诺。多斯说，两艘驱逐舰穿越海峡期间没有与其他国家的舰只发生不安全或不专业的互动。该声明说，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航行、飞越及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一所军事基地，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轮调部署。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时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也是最强劲的一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1年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愈发咄咄逼人的态度所做的回应。美军轮调进驻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首次大规模接受外国军队部署。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和贩卖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中国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台湾加拿大籍的范威和一名叫吴子平的人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并组织了多名制毒人员。吴子平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死刑。法院的宣告没有说范威的性别和吴子平的国籍。中国和加拿大关系最近一直紧张。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正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两国关系随即不断恶化。中国先后逮捕了多名加拿大人，其中包括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斯帕福。中国最近以检疫为理由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不过中国否认这是针对孟晚舟被捕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这次判决的贩毒案还涉及其他九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和四名墨西哥人，他们分别被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不过法院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落幕的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尽管有美国抵制，但仍然包括39个国家元首在内150个国家的官员与会，规模和声势都超过上次峰会。中国官方媒体欢呼北京的一个倡议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由此展示出实力、决策力和动员力，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提倡一带一路，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北京要谋求世界霸权吗？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个实力？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习近平充当世界领袖之梦重要方面。
习近平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这当然是场面化。那实际上习近平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也非常明显。那第一，他是试图建设一个全球贸易的港口、铁路和公路的网络，而中国呢就处于这个网络、全球网络这个中心，以此来加强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这个企图。第二呢，它是通过在国外建设这个基础设施， 来维持中国的进出口，强化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呢和美国分庭抗礼。另外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实现所谓中国梦、强国梦，尤其是习近平个人的这种世界领袖的梦。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曾经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当时喊的是反修防修，而其实背后的动机呢，那就是争夺世界的国际共荣的龙头老大。
嗯，
可是争了半天，也就只拉到了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很不成功。后来呢，他又转而要想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当然也没有成功。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强调的是所谓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而现在习近平就是感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重要的增长，在江湖时代这个红利之上，那么就激发了他的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野心。那么所谓这个一带一路呢，正是来实施他这种来实现他这种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企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与美国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推出的支援欧洲重新建设的马歇尔计划是类似的。张立凡认为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并不相同，有天壤之别，其中有五大不同。张立凡说，
现在来看啊，我觉得两者之间有，我大体总结有五个地方不同。
嗯，
就一个是体制区别，就是马歇尔计划汇集的是欧洲和这个亚洲的，它的就美国的第三，包括一些第三世界盟友，但是都是盟友。一带一路覆盖的主要是前苏联国家和毛时代的这些个亚非拉穷国。
嗯，
并且开始也挖一点欧盟的墙角。这个是不同体制的对象不一样。第二是资金的性质，马歇尔计划90%是赠款，10%是贷款，就是我给你钱让你买美国的产品就行了。所以它没有形成债务陷阱，它帮助欧洲发展起来，而且呢建立了这么一个这个对美国有向心力的这么一个政治集团，也是经济集团。
嗯，
那一带一路呢，它主要是靠这个融资放贷，债务都是由签约国来承担的，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还有就发展基础不一样，马歇尔计划原对象是原来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国家，还有呢就是体制上或者具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国家。那这个现在这一带一路主要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相对落后的国家，还有体制上不具备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说就是第四个，就是投资安全。马歇尔计划的这个对象啊，政局相对稳定，它也有民主监督。啊，一带一路上部分的非洲、亚洲国家政局动荡。这恐怖主义的活动频繁，所以那个投资的这个安全是很成问题的。第五个就是腐败指数。这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对象是有民主制度监督的这种法治国家，但是呢这个一带一路还包括中共自身，这个腐败指数都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一带一路这次打出一个主题叫廉洁，这很像是一种反讽。
那么习近平自上台以来提出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倡议现在越搞越大，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动机呢？对于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所谓中国模式，我们发现呢它并不是一套理念，也不是一套制度的架构，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那么阴差阳错造成的一个结果啊。你就像 所谓中国模式一个很大特点，那当然就是你共产党在搞资本主义啊。而你共产党怎么能搞资本主义呢？这不是共产党当时打江打天下的初衷啊，而他打天下的初衷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啊，而他后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走不通了，才不得不这个复辟资本主义，而这样子呢，又对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统治本身构成了一种挑战，
嗯，
构成这种自我否定啊。那么你怎么样到头来，他是经过很多事件，包括所谓六四的事件，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一种稀奇古怪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组合，
嗯
啊。那么这个东西它不是现成的，它不是道理念，不是道模式，所以你叫别的国家想效仿，它也无从效仿，
嗯，
只有个别的像越南呐、古巴呀，乃至于今后的这个北韩，因为他们有过去的有共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呢，倒还可能有能够效仿，而对于其他的国家，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存在，这中国模式本身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中国的做法呢，他也知道他这些东西缺少吸引力，虽然更多的就是想是摆出一副所谓这个在商言商，只谈生意不谈政治这种办法，啊，但是通过这种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国际自由贸易中，尤其是趁着美国在收缩的这种形势之下。啊，使得中国能在这个国际的贸易中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甚至他所期待的所谓这个旗手的角色，成了使中国成为所谓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领袖啊，那也用这种方式呢来和美国分庭抗礼，所以他的这个政治意味和政治意图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你看整个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那有些你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它根本就是不上算的。啊，那么可见呢，他的目的、他的用意不在经济，而在于其他的方面，而在于政治。他不是在光算经济账，他还是在算政治账。当然，这还有中国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洗钱呐、这个以及这个腐败啊等等啊，这是他的另外的一些因素了。但整个来看呢，那中国多少也意识到，现在就要拉开架势。和美国相对抗，应该说还为时过早。
嗯，
所以他宁肯采取这种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在理念上不大张扬的方式，而通过一个更多的通过所谓这个经济贸易的这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至于当然，如果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比较丰满，在这个国际这个事务中起的作用更大了，那么。他和这个美国拉开旗帜干，那应该说也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一带一路”现在似乎成为中国当局要在全球化时代另建新群、另建一种国际组合的努力。对这种努力，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回顾，可以说是邓小平，甚至包括毛泽东的这个传统外交战略的这个延续。啊，这个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过第三世界的概念，然后邓小平呢特别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啊，实际上呢，也就是要在当时他的想法就是在美苏之外建立第三极。他领着另外一帮，也就是所谓发展中国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呢，邓小平是讲，他说不当头，他说韬光养晦，不当头。这一点呢，恐怕是有所修改，就是说呢，现在起码是要当丐帮的头，建个新群，这个现在已经在着手做了，只不过呢，就是现在碍于中美贸易战这么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呢，现在就是要韬光养晦，既要埋头做，不过分的挑战美国的权威，但是呢，又要抓，就是打时间差，要把这个群尽快建成。
嗯，
所以你看，你对比的话，过去也是冷战时期，也是两大集团，也有两大军事同盟。然后呢，各自拥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像这个前苏联它的京沪会，东欧集团的京沪会，它就是一个内循环，那么当然了，你要看一个历史教训， 就是前苏联死于军备竞赛，最后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冷战它打不下去了啊，所以最后前苏联崩盘。那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呢，所谓讲互联互通也好，它实际上就是经济跟技术这些东西都是相互依存的。你要造一个机器啊，你的零部件可能来自全世界很多个国家，你的芯片啊，你的这个集成线路等等等等，都不是一家完成的。所以呢，你现在要建一个新群的话，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啊，都不像都缺乏这样的实力。
嗯
啊，就是组建一个独立的新群，可以这个跟在全球化这个时代之外，你自己另搞一套，这个我觉得不可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期过长。你看马歇尔计划只实施了4年，
嗯，
就成功了，但是你看这个一带一路，现在恐怕是第5个年头还是第几个年头啊？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
半截子，大概是有5年的时间了，嗯，
所以现在呢，就是想要赶紧，一方面结束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建立一个以人民币结算的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市场。但是呢，这个成本和这个时间周期，我觉得都是很大的问题。
嗯，
能不能形成是很难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多项承诺，回应西方、美国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中国能否兑现这些承诺？美国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进一步的分析介绍。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那跟我们说说习近平和中国官方是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是的，那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五，就4月26号在那个开幕式的演讲当中呢，他就发表了那个演讲，他就说一带一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然后他还强调中国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不搞封闭的排他的小圈子。那他还说要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进行，共同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腐败。那么那中国的官员们呢，就是高层官员们在习近平发表这讲话之前呢，也是做出了各种承诺。那么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家就是西方国家说的，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债务陷阱的问题。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就否认，那么那个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央行行长呢，他们都说一带一路呢中国会继续就是说致力于一带一路，但是呢我们会防范债务的危险，债务的风险。那么关键呢，我们总结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点主要的承诺。一个是致力于国际的这个规则和标准，增加透明度，然后控制债务风险，保护环境，打击腐败。那么这些呢，分析人士说这都是西方的这个担忧。
这样，你刚刚提到了有关西方的批评与担忧。那我们知道，第二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可以说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质疑的声浪之中所召开的。那和我们说说西方国家有哪些担忧呢？
那关于这个担忧呢，就是说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新美国安全中心呢，他们在一带一路峰会召集之前呢，他们出了一份报告，叫《给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打分》。那么这个报告呢，说的比较全面，它列出了就是七大风险。那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说，接受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容易遭到轻视。然后第二个风险呢是缺乏透明度。然后第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债务陷阱，就是不可持续的债务。第四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会让这些接受国陷入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就是说卷入这样的一个风波当中，然后呢还会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还有行贿和腐败。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担忧说的最多的呢，债务这个风险以及那个主权被侵蚀。那么这个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那么因为在2年前斯里兰卡没有办法 偿还中国的债务，他们就把这个港口就租赁给中国公司，那么租赁期呢是99年，这是得到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事例呢，就很多国家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就产生了反弹。
是思阳，那中国会兑现他所做出的这些承诺吗？
那我这个呢，我也问过这个就西美国安全中心，就刚才我提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叫丹尼尔·克里曼，他是西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Yeah, I mean, to me, I would say if you were looking for indicators of a
对我来说，如果你看到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或是信号，看到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做法的改变，你应该会看到下面的做法。比方说，中国结束那些给接受国带来巨大问题的项目，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免除那些因为中国的借贷而陷入巨大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债务。或者中国将自己对某个项目拥有权降低到50%以下，引进其他国际伙伴，并且致力于他们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己的战略野心的工具，做到这些措施将损害中国的战略野心，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对，除了这个他说的中国不太愿意去做采取这些措施之外呢，其实中国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有没有钱继续投入。那么这个我们采访的这个专家呢已经说中国可能会面临那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那就是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呢史建道，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中国没有钱来投资这个项目了。那么我前两天呢也参加了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研讨会，在国际和平中心，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专家他就说到，中国其实其他国家带来了债务风险，给其他国家带来债务风险的时候呢，中国也面临就是说债务其他国家债务违约的风险，那么这样子中国也是就是中国的支出和贷款它是得不到回报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就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再谈谈其他方面的这个能不能兑现。那么谈到透明度的时候呢，很多专家就说透明度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让就是说当事者会有一定的这个叫有担当，有让他们有负责的这个，那么在一个没有透明不是非民主国家呢，这样的一个增加透明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执行者是国企。然后再谈到和其他国家就是说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方面呢，那么也有人谈到了世界银行，说世界银行其实是美国就是说主导的一个国际机构，他和中国怎么可能就是说合作的话，因为中国这次美国也是抵制了一带一路。那么和亚开行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有点问题，亚开行是说我们是在亚洲有共同的理念，我们可以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呢他们的一个官员就说我们在做法上有很多不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华盛顿和美国的商界一直对北京的这项倡议看法有分歧。在北京高调举行这次峰会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缺席，而两年前的“一带一路”峰会，美国还曾经派遣一名白宫高官率团参加。这一迹象是否说明了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而采取了公开抵制的策略？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为什么对一带一路如此担心和抵触？美国起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此做了分析。
王教授，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啊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是这样的担忧和抵触？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自己本身的地位降低的话有所忧虑。那么刚才您的分析里面，节目分析里面提到了他的这个中国的他的企图心 还有他的账目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怕这个执行的所谓的新帝国主义，然后让一些国家那个进入所谓的这个债务的陷阱的外交，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感到担忧的部分。那么我是一个政治学者，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为什么会担忧哈。你看这个这是所谓一带一路的话，一个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个是陆路的，另外一个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那么这刚好就印证了在20世纪初期两个地缘政治家，一个是美国人叫做马汉，他认为说国家的权力主要是来自于海权，所以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主要的特别的战略的这个一些地点，还有一些所谓的 choke points。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他要发展这个所谓的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因为他担心他经济发展的这个所需要能源的话会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被美军给克制住。另外一个地缘政治专家的话就是英国的这个Harold Mackinder，他认为说谁能够控制了欧亚大陆，就他叫做所谓的世界岛，谁就能够主宰世界。那你看一看这个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话，基本上是联络了这个中国中亚到欧洲等等。所以事实上来讲起来的话，中国是希望说在地缘政治上既能够控制这个所谓的世界岛欧亚大陆，然后又能够控制个主要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大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从那个政治学家来看的话，美国担忧的最基本的理由。
那么也有这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些观点，认为啊，说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经济强国来抵制北京这样的一个所谓宏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某种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抬头。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美国不甘心所谓失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有一些中国的学者都已经提出来说现在的新冷战都已经开始了提出了一个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是怎么样评论这样的一些观点？
这倒不见得是一个所谓的新冷战的思维啊，因为说真的，这个在开发中国家很多那个贫穷国家来讲的话，确实有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的需要。然后我觉得这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话，它非常的聪明，它要一下子的话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自己本身这个发展的话，有着剩余的能力啊，叫 excess capacity，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所以他要把它输出，它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话是把这些基础设施给打通了之后呢，也会对于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贸易话有所帮助。所以它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说是只是对别人有好处，它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我然后也可以显现说中国在于这个70多年以来那个美国所控制的这个世界银行这些体系底下感到不满，想要另起炉灶。那我觉得这个跟冷战的再起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刚才我的同事也提到，就是美国有一些这个智库的一些专家也有一种观点，就是他根本就从来不看好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中国这个项目，甚至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好久不长，说不定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啊，也有一些批评的一些观点，就是很多人认为啊，说这个项目只不过是北京领导人这个上台以后啊一个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是怎么看？
这毫无疑问的话，一带一路跟这个中国扬弃了韬光养晦，然后希望在世界事务上有所作为这个习近平式的外交有关系。那么你根据他这个一带一路的官方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合作的这个协议的话，已经跟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有这个合作协议。但是我想就是照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我们必须要去看每一个协议它那个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有些东西它这个投资是否到位，还有刚才你们提出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话，这个接受国的话他们付不出来，所以感觉到这个有所警惕，甚至有所反弹。那么中国国内的话一定有人会问说当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民还没有脱贫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种好大喜功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第三方的角度啊，我们抛开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角度，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否有其积极的一面？
我刚刚提过，就是说在开发中国家的话，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的这需要。然后中国过去十年以来的话，它在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在盖路、盖桥的这方面，盖铁路方面的话，技术是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可以，确实是可以为人类有一些这个正面的贡献。但是我刚刚也讲过，中国这样做的话，除了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也是为了打通他自己的贸易的道路。然后如果对方付不出钱来的话，就像斯里兰卡那个港口一样，中国可以把它给接收过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想说是好坏都有吧，这个中国绝对不是完全是这个所谓的为他人着想。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中国很早以前提，几年前提出来吧，但是最近呢中国不怎么提了。但是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司法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应该是副助理部长，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国制造2025完全就是一份盗窃的路线图。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怎么看的？
所以长久以来的话，中国都被人视为这叫做所谓的世界工厂。言下之意就是说，它在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的话，它的这个优势的话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的。那么这个那现在的话，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觉得说，如果要让国家能够更富强，然后在科技上能够领先的话，一定要是要往上游走。所谓往上游走的话，就是说在这制造的过程中间的话，要争取那些领先的这个科技方面。所以这个2025的话，是也是一份非常有这个企图心的一个作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中国从这个低端的工厂制造这种方式，能够升高到做这种高科技高价值的这个生产还有这个服务。那么它有十项主要的这个工业啊，比如说包括半导体啦，包括这个制药公司，包括这个生技啦，包括这个机器人等等。那刚好这些项目呢，都是过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科技上领先的这个项目。所以等于说他要决定说这个东西将来要中国来自主的话，就会造成跟西方国家直接的对撞。那这也造成说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协会啊，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会对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领导地位造成生存上的威胁，就 existential threat。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从去年2018年6月15号，川普总统对中国打响了所谓的贸易战，用这个经济制裁，用这个关税的方法来打响这个经济战之后，他这个收关税最主要的很多的项目的话，都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2025里面那一些主要的项目，因为他已经看穿了。这个东西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在科技领导方面的一个角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新一轮的经贸谈判即将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两国就贸易协议执行机制条款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星期二的时候将在北京开始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8号到华盛顿来继续谈判。姆努钦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间的谈判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议题需要解决，两国的最终全面协议呢将包括执行机制条款。那他说这些条款呢现在已经接近达成，只需要再做一点微调。姆努钦早些时候呢对纽约时报也表示说呢，美中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阶段，他呢将这个阶段比喻为在赛跑中进入最后一圈跑道。
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时候也表示说，美中经贸谈判进展得非常好。他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说呢，他不久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么外界普遍是期待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有可能会很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解决已经持续一年多的这个贸易纠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星期一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他说呢，他预计美中两国会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彭博社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这个透露的消息是说呢，一些关键的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这名官员说呢，虽然两国都很想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如果谈判进展的不顺利的话，或者不令人满意的话，特朗普总统离开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是会达成一项协议，他对此是表示非常乐观的，但是他说这个协议更多的是暂时而不是长久解决问题。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I'm quite optimistic that a deal will be reached.
我对协议的达成非常乐观，但是我要强调，协议本质上更多的是一场停火而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无论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什么，美国国内总会有一些不满，中国也许也会有不满。我需要指出，民主党领袖会比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更加鹰派，不管特朗普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们都会提出批评。
那哈夫鲍尔认为呢，两国达成协议至少可以维持到特朗普总统本届任期结束，但是如果在2020大选中特朗普总统未能连任，而是民主党人问鼎白宫的话，协议可能会生变。那在另一方面，星期一的时候，美国前驻中国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呢，在对这个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呢，这个美中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会翻开新的一页，但是他说很多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两国的关系会更加紧张，而不是会有所缓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五 G 政策不仅事关网络通讯发展，更事关国家安全和价值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振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局负责网络、国际通讯和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周一表示，网络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说，网络政策不仅关乎保护通讯网络，也事关国家安全、人权和经济繁荣，其中确保通讯技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的安全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他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敦促世界各个正在扩大或者更新其通讯这个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采取基于风险的安全构架，并且强调这一构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仔细地评估相关的供应链和设备供应商。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着重谈到了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当回答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提出的美国如何警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5G 网络安全的问题时，斯特雷耶回应说，美国除了持续和全球各地的政府就供应链安全及其对当前以及未来所有通讯网络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沟通之外，还重点讨论彼此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先来听听斯特雷耶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与世界其他国家谈论我们共同拥有的或是与基本人权或公民自由有关的那些彼此都认同的价值。我们想要谈论的还有让信息分享以不会被妥协的方式进行的重要性。这种妥协可能会导致独裁政府获取数据，并且潜在的使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或者是实行宗教自由的能力受到损害。毫无疑问，我们近几年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对一个政府有能力强迫通讯服务提供商将有关数据提供给一个有着那样的历史追踪记录的政府深感担忧。
华为公司的这个 5G 设备也是这场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及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斯特雷耶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将华为或者其他不受信任的供应商 置入 5G 通讯网络的任何的位置都存在着风险。有记者提出，华为和中国方面多次否认美国方面提出的华为设备构成这个安全风险的这样一个指称，并且回应说美方一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那么斯特雷耶也对此给出了回应，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过去几年有多个有关华为与中兴涉及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指称，实际上目前在美国就有一项针对华为从 T-Mobile 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那项控告记录了该公司内部曾有一项为盗窃知识产权的员工提供奖金的活动。还需要重点了解的是，问题不仅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有该国有能力根据他们国家情报去迫使那些公司以符合中方利益的方式行事，所以他们未来可能会被要求做那些他们当前没有被要求做的事情。
那么斯特雷耶在讲话的最后特别的呼吁各国在实现 5G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在获得商业机会的同时要认真的考虑相关国家和公司的价值观，避免根本的人权和公民自由因此受到损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网站时事经纬节目。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的辩护人谢艳仪上个星期致函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要求开庭审理刘飞跃上诉案。湖北法院方面和辩护人是否开庭审理的问题上一直立场不同。谢艳仪坚持认为开庭审理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如果连开庭审理都做不到，又如何谈公正审理的结果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谢艳仪在写给湖北省高院院长尤劝荣的信中强调，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刘飞跃上诉案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的规定。不过刘飞跃的辩护人谢艳仪4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法院方面却不准备开庭审理刘飞跃的上诉案子，他一直在跟法院方面刘飞跃案件的承办人刑二厅法官吕金刚进行沟通，最近一次沟通是4月27号，也就是他4月24号致信湖北高院院长之后。谢艳仪说，双方的分歧依然在是否开庭审理。湖北中级法院1月29号认定刘飞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刘飞跃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并且对一审程序、证据、认定的事实明确表示异议，要求二审开庭审理。法院接受上诉申请，于3月5号立案。刘飞跃2016年11月被湖北随州公安局拘押，12月23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2017年8月刘飞跃被追加罪名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不过几个月之后这项罪名又被取消。48岁的刘飞跃长期致力于维权行动，他2006年创办的民生观察网持续报道中国官媒不被允许报道的各种人权议题，包括维权和律师权益、示威抗议、警察滥权以及政府贪腐等。刘飞跃的案子被认为是明显的因言获罪。法院方面要求辩护人尽快提交辩护词，以便进行书面审理。谢艳仪说，就是走个过场。谢艳仪的态度是，无论从当事人的要求还是从法律的规定上，都应当给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一个当庭陈冤的机会，走过场完全没有必要。谢艳仪说，
他就书面审理其实走个过场，从原来做律师来讲很了解他们这个说套路也好或者怎么，我说那你这样你走过场就没有必要，对吧？我就想呢，还是要这个开庭呢给这么一次这个当庭陈冤的机会吧。
嗯嗯，
我也说了，这个所谓主动作恶和被动作恶是不一样的，这个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是不一样等等吧。
谢艳仪解释说，在整个过程中 假如法官没有办法改变判决的结果，也就是说按照法律改判刘飞跃无罪或者发回重审等，但是法官在程序上至少要保障他的权利，给予辩护人更多说话的机会，为当事人充分的辩护。谢艳义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刘飞跃的案子也可能发生转机。法院方面同意开庭审理刘飞跃的案子，即使没有办法改变判决的结果，这就是被动作恶。谢艳义指出，刘飞跃主张非暴力维权，讲法律，讲策略，非常理性。从他跟法官的沟通过程中，谢艳义说他能够体会到，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刘飞跃肯定是不够罪的，因此刘飞跃的案子不应该被过度的政治化。谢艳义说，依法要求法院给予刘飞跃正当的法律程序，是他作为辩护人的首要工作。他说对刘飞跃的上诉结果不要过度悲观。谢艳义说，
我觉得有些事情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其实你包括执政党内部，包括体制内部，其实他也不是说就想搞文字狱啊，就想这个就作恶嘛。这个势力他搞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从上到下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谢艳义是709大抓捕案律师群体的成员，2015年7月被抓，2016年1月被逮捕。起诉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谢艳义2017年1月获准保释。谢艳义等获释的709案律师后来相继遭到当局吊销律师执照。谢艳义作为刘飞跃的辩护人而不是辩护律师，面对许多限制，包括不能会见当事人。2015年7月上旬，上百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人士突然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传唤、刑事拘留，部分人士当时下落不明，后来被外界称为709大抓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星期天举行，规模明显大于近期香港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有关。组织者表示，不排除必要时将发起包围立法会的施压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游行组织者民阵说，13万人参加了星期日下午的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警方说，游行人数不足22800人。明报说，这次游行是2014年占中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起点是铜锣湾商业区，集结点饱和后，游行提前起步，前往立法会沿途交通严重受阻，路人围观、喝彩、拍照。游行队尾在活动开始后2小时才出发。队伍中有人头戴战中九子中服刑者的面具。几天前，移居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密切关注这次游行。一般认为战中人士获刑和林荣基出走台湾事件催化了这次游行。游行先导中有民主派政治人物，还有荣基主教陈日军等。在港外籍教师布莱恩·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
：“So today we're marching again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反对香港政府的有关计划，将把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很糟糕，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办法保证被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人确实会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另外，我们还认为香港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应共产党的要求，以此进一步控制香港。特区政府有官员称，游行人数多寡并非重点，政府不应让步。民阵则说，如果政府不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将发起包围立法会施压的运动。香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需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话，一定要有工人的群体去一起参加，比如说需要有罢工啦，或是学生的罢课，才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
星期天大游行适逢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陈同佳法庭判决的前夕，正是这宗境外命案引发了逃犯条例修法风波。该案判决结果或许将成为新的转折点，政府进一步推进修法堵塞漏洞，民阵则将所谓的反恶法行动升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前不久撰文重申，修法针对的是有严重罪行的逃犯，绝不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堵塞现有的制度漏洞，完善处理类似境外重罪案的机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提交给特朗普总统的辞呈中说，他将在5月11日离任。罗森斯坦没有解释他要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副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罗森斯坦在他的辞呈中反驳了民主党人对司法部的批评，民主党人认为罗森斯坦和其他司法部官员应该对特朗普更为坚决，告诉特朗普总统证据显示他阻碍司法。特别检察官穆勒将近2个星期前公布了调查结果，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大选中为了胜选而与俄罗斯串通。穆勒没有针对特朗普总统是否可能阻碍司法做出任何结论。罗森斯坦和司法部长巴尔说，他们没有发现特朗普总统试图阻碍调查的证据。罗森斯坦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期间的一些做法引发了争议，其中包括建议特朗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备忘录和任命穆勒调查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干预大选。五角大楼将派遣大约300名军人前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的任务。迄今为止，在边境的美国军人不参加与移民直接接触的行动。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声明说，这些军人将提供行政支援，帮助移送非法移民，分发餐食以及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五角大楼说，这次部署是应国土安全部的要求，任务将在9月底完成，耗资$7,400,000。目前，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已经有大约2900名现役军人和大约2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协助国土安全部工作，但是一直被禁止与移民直接接触，以强调军队没有执法的功能。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人员将不会从事涉及执法的工作，在国防部人员接近移民的情况下，国土安全部的执法人员将会在场，负责一切与执法有关的行动，并为军人提供保护。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要求美国国会参议院撤回正在审议是否批准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白宫公布的特朗普总统给参议院的信函说，我认为成为参加武器贸易条约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因此决定从参议院撤回这一条约，交还给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全国步枪协会年会的讲演中表示，他会终止参议院的条约批准程序，并保证永远不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于2014年生效，由96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